历史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善恶之报，
如影随形。熟悉佛经的人都会对瑶琴三藏鸠摩罗什感到熟悉，因为许多至今流传深广的佛经，如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，都是这位伟大的翻译家主持翻译的。鸠摩罗什大师每翻译一部经，在署名的地方一定会冠上“瑶琴”二字，这是他对护持他译经的大施主的尊重。所谓瑶琴，是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，在陕西山西一带由羌族建立的政权，国祚很短，只有33年。纵观中国整个历史，这段羌族入主关中的短暂统治，虽然昙花一现，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佛教信仰开始走入北方地区人民生活之中，道教的因果与佛教的三世因缘融合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逐渐深入人心。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莫过于姚常之死。姚常是羌族人，其民族的风俗至今仍在四川羌族自治州中可以见到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高亢苍凉的羌笛，这声音曾经是古代军阵集结的音乐之一，而羌族也一直以骁勇善战著称。公元四世纪，羌族首领姚义仲率先使用汉姓姚，他与一般的军士不同，姚义仲打仗不在乎得到多少财货，而是注重赢得人心，因此姚家赢得了许多部族的拥护。父亲姚义仲的经营在姚常这一代看到了收获，姚常不仅能够拥兵自重，更开始联合各部势力发展生产，建立了融军队、生产、社区建设为一身的保寨模式。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在军阀混战的乱世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人民、维护稳定的作用，这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实属可贵，也成为了后秦立国的基础。姚常很会打仗，也很讲义气，然而羌族作为武力集团，周旋在各个政治势力之间，乱世求生绝非易事。就在此时，羌族中的姚家在困顿挣扎之中遇到了佛教。佛教是后秦得以立国的支柱之一，此时佛寺逐渐成为一个地方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的中心，而姚家不仅开始参与寺庙建设，更在姚常和其子姚兴建立发展后秦的时候开始支持翻译佛经。姚氏父子虽未一心向道，却因护持鸠摩罗什大师译经而奠定了中西文明融会贯通的基础。 遥长的时代，虽然佛寺方兴未艾，然而他并非佛教徒。公元384年，身为臣子的姚长为了自保，杀害了前秦的国君苻坚，建立了后秦。且姚长对苻坚鞭尸泄愤，也为世人所不耻。据唐朝房玄龄主持撰写的《晋书》记载，姚长此次作恶，为他晚年癫狂种下了祸根。公元393年，姚长病重时，梦到苻坚前来找他，带领很多兵马来攻击他，他就连忙向苻坚自称为臣。混乱之中，被自己的士兵刺伤。他从噩梦醒来之后，病情愈来愈严重。姚长因而一发神志不清，一些梦到的场景竟然也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发生。不久，姚长梦到自己流血而死，他吓坏了，连忙说，
当年杀害您的是我的哥哥姚襄，不是我。
最后，他在惊恐和悔恨之中去世，情形十分可怜。俗语说，天道好还，奉劝人们不因为权势所迷惑而肆意妄为。所谓弄权一时，凄凉万古。姚长的遭遇在当时流传很广，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报的因果教育与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。在南北朝的黑暗时代，对当时的人们起到了警示的作用。姚长去世之后，他的儿子姚兴继位，成为后秦的第二位国君。他因为攻打后梁得胜，将当时身处后梁的鸠摩罗什接回长安，奉他为国师。从此，鸠摩罗什大师得以在长安主持一场，专门翻译佛经。然而，姚兴虽然喜欢佛法，但是却希望鸠摩罗什能够结婚生子，并且以不允许翻译佛经相逼迫。对这种情况，鸠摩罗什大师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。大师年轻的时候打算去东方弘扬佛法，母亲就对他说，
孩子，你去东方对佛法而言是好事，但对于你个人而言却很凶险，你要不要去？
大师最终还是决定舍身为法，圆满自己这一生的使命。大师的母亲也很清楚，鸠摩罗什应化在世间，就是为了完成佛经的翻译。虽然很不忍心，还是允许鸠摩罗什离开家，一路东行至中国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家乡。可以想见，鸠摩罗什大师一定深知，从他手中译出的汉文佛经将照耀东方千百年，此间遇到种种的磨难都在所难免。时值乱世，能有国君护持译经，几乎绝无仅有。
所以大师选择接受国君无理要求，抓紧命光完成翻译。数年后，在公元413年，鸠摩罗什大师在长安圆寂。这位了不起的翻译家在临终前说：
我今天在大众面前发诚实的誓言，如果我翻译无误，那么就让火葬之后全身都成为灰烬的时候，我的舌头不会焦烂。
后来果然火葬之后全身为灰烬，唯独舌头保持完整。众人惊叹不已，而大师所翻译的佛经迅速传播大江南北。两个多世纪之后，禅宗六祖慧能在听《金刚经》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时，大彻大悟。这句中文经句也是鸠摩罗什大师最早译出。时至今日，大师翻译的《金刚经》等佛经依然广为传颂。然而姚兴虽然护持鸠摩罗什大师译经，但却未能真正礼敬出家人。因缘聚会依然难逃因果法则。公元417年，南朝的将军刘裕北伐，灭了后秦，姚兴所有的儿子全部被杀害，无一幸免。作为反面教材的姚常与姚兴父子的人生，以及后秦的兴衰，被史书记录下来。而这种叙事在此前的史书之中非常少见，可见中国人开始认识佛教、接受佛教，更潜移默化成为正史记载的一部分，成为中国人接受佛教启蒙教育最重要的一课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